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研读课程的第八课，我们要讲的是耶利米书第四个大的段落，或者第四个大的部分，也就是从39章到45章，一共7章的经文。那么在这7章的经文当中，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内容？我们就给它起了一个题目，叫做耶和华如此说，一个感叹号，然后后面破折号，神话语的应验。原来在这7章的经文当中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借着耶利米一直所预言的他的话语，就是以色列人若不悔改，神的审判必定临到，他们一定会国破家亡，这个预言终于应验了。所以它是叫做神话语的应验，耶和华如此说感叹号，如神如此说，真的就如此的应验了，应验在这个第四段这7章的经文当中。所以整个的在这7章的经文当中呢，就记录了犹大这个国家国破家亡整个的过程，从耶路撒冷陷落啊，省长基大利被暗杀，到耶利米和巴路被犹大人裹挟前往埃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一系列的事情，全部都记录在这7章的经文当中，也就是第四段的当中。那么我们在读到这个第四段的当中呢，有两个重点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来加以注意。第一呢，我们要注重的是人的罪恶啊，以色列人终不悔改，一直不改变的那种犯罪的天性。但是在犯罪的犹大人当中，我们也看见神的恩典，在罪恶在审判当中同样有神的恩典在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会来看四个大的话题啊，我们从四个大的部分来学习研究第四段啊，这7章的经文。那第一个呢，我们来看耶路撒冷陷落，国破家亡，这个是因为他们罪恶的结局，因为这些犹大人犯罪，这个罪恶带来了一个结局，就是上帝的审判真的临到了他们，耶路撒冷城陷落了，代表着这个国家完全的败亡，国破家亡。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在39章就告诉我们说，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那么城攻破了以后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些首领就带着他们的士兵攻入城去啊，把这个城墙也拆毁了，在城里面啊放火来烧毁这些房屋，而且呢，当时这个西底家王就逃跑了，但是后来也被人抓住，那结果西底家的下场就非常的凄惨。在39章第6节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啊，这个就是西底家啊，我之前的课程当中跟大家讲过西底家王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哈，非常的软弱，犹豫不决，没有一个决断的能力啊，虽然常常去求问耶和华，常常去啊，让先知为他祷告，去问先知的意思啊，去借着先知去求问耶和华，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顺服神，听从神的话语。结果西底家的这一种的罪性，这一种的软弱，这一种的无能，真的是为他 他的家和犹大这个国家带来了如此可怕的审判的一个结局。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的巴比伦人反而是恩待耶利米啊，那他们就让耶利米来选择，耶利米可以跟他们去到巴比伦居住，他们一定会厚恩来恩待这个耶利米，但是耶利米也可以选择留在犹大地，那不跟他们去到巴比伦啊。在巴比伦人看来，好像这一位的先知耶利米是帮助巴比伦人的，因为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一直都是犹大人要悔改，犹大人要投降巴比伦，犹大人不要负隅顽抗，犹大人要出城投降。那所以在巴比伦人看来，这是他们的代言人，这是帮助他们的。但是我们知道耶利米并不是帮助巴比伦人的，他只是诚诚实实的传讲神的话语。那但是无论怎么样，巴比伦人恩待耶利米啊。后来那耶利米就在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了，到了第40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耶利米怎么居住在犹大人当中。那么在第39章呢，还有最后插了一个小段落。这个小段落在上一课当中我们讲到，当耶利米被苦害投入那个牢狱和淤泥的牢狱当中，那个蓄水池里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古实人的太监叫做以伯米勒。以伯米勒呢，他是敬畏神的一个人，他爱这一位的先知，所以去求西底家王释放耶利米。后来以伯米勒就带了一些人把耶利米从那个牢狱当中给救了出来，因为他的这一个义行，那么后来神就恩待他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国破家亡，人民被杀被掳的悲剧当中，神的恩典临到了那些愿意向他心存敬畏倚靠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其实根本就不是犹大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因为他倚靠神，因为他坐在他神仆人身上的义行，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他。那我们看到这些犯罪的人的结局和敬畏神的人的结局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犯罪的人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敬畏神的人要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好，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大的问题，也就是第39章讲到的是耶路撒冷陷落，国破家亡，全然是因为人民罪恶的结局。第二个大的问题呢，我们要看第40到第41章，讲了另外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国破家亡的这个过程当中耶利米被巴比伦人恩待，所以他们就让耶利米自己选择居住在哪里。那耶利米虽然被看作是一位叛国者他是投降巴比伦人的，但是那并不是事实。耶利米是一位极其忠心于他的国家和民族的这样的一位爱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仍然选择居住在余剩下的这些的民中原来巴比伦人把大部分的人都掳走了，但是把国中那些极穷的人，最底层的这些人留下了。你也可以说这个也是神的恩典，神还是留了一群人居住在犹大他们的国土之上，来让这些人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使地土不致荒凉。那么这一位的先知耶利米就选择居住在这些的民中。那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他就差派了一位的总督有一位的基大利 来管理当时的犹大这个地方，他是这个总督。那耶利米就住在基大利所管辖的民中，而基大利呢，其实也是施恩给耶利米的一位的官员一位的犹大人，他也是恩待耶利米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暂时的平衡的，好像可以暂时稳定这一群剩下的犹大人的局面，并没有长久，因为有一个诡诈的凶徒他出现了这个诡诈的凶徒呢，就叫做伊什玛利。那这个伊什玛利呢，其实是所谓的王室贵胄贵胄的子孙皇室贵胄。那这个人呢，当时就带着十个人来假装好意的探望基大利，但是最后他却把基大利暗杀，而且杀了很多很多的人，把在基大利那里的民士兵等等都被他们给杀戮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形势大变，刚刚所建立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呢又被打破了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诡诈的凶徒伊什玛利的诡诈凶杀，他的凶狠，他的残忍这样的一个罪性又跃然纸上，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恶呀好像发酵一样，在犹大人当中各种各样的罪恶，各种各样丑陋的事情都发生在犹大国犹大民的当中。那后来这一个以实玛利杀了这么多的人，把省长基大利也杀了，他把余下的人财产全部要掳走这个结果后来就其他的这些军长，其他的这些人呢，就跟伊什玛利征战，把这些民呢就给救了回来。所以在第40章和41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耶利米被释，基大利被杀原因就是这个诡诈的凶徒，诡诈的凶徒。但是也有神的恩典，神后来也是借着这些军长这些人的手来打败了这个诡诈的凶徒，救下了这一群人。好，那第四段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记载在42章到第44章。那这一段在讲什么呢？他在讲百姓抗命，裹挟先知迁往埃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他们的罪性口是心非，顽梗悖逆。那现在这些的军长把这些的人救了下来，那他们就面对着一个决定，就是何去何从。其实他们非常害怕巴比伦人，因为巴比伦人所立为犹大全地的总督基大利被杀了，所以他们所恐惧的就是这些巴比伦人会不会派军兵来报复，把剩下的这些人也全部杀光。所以到了第42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又来到了耶利米的面前，就好像西底家曾经做过的一样，每当遇到危机的时候，每当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就来找神，当然是透过耶利米来求神的恩。所以在42章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圣经说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他们后来又接着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那所以如果你来看这一段经文的话呢，好像这些人悔改了， 好像他们在神的面前非常的顺服，好像这个时候他们紧紧抓住神的恩典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要顺服神了，终于要听神的话了，无论耶和华说好说歹，他们都要听从，都要顺服。但是呢，事实是怎么样？神的话继续告诉我们说，过了十天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那么耶利米就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就向他们传递耶和华的话。那耶和华的话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就是对他们说，他们不要去往埃及，一定要居住在犹大这个地方，不要离开，没事，神会保护他们的。但是他们去到埃及，一定会遭遇刀兵之灾，一定会面对苦难艰难，所以神的话是要他们留在犹大地。那他们之前说耶和华无论说好说歹，他们都必听从，那现在耶和华终于有话临到他们了，耶和华很清楚地把神的旨意已经传递给他们了。这些人的反应是不是像他们之前所应许的那样要遵行神的话呢？哎，我们就发现到了第43章的时候，神的话是这么讲的：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我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终于把他们一贯而行的这种悖逆顽梗表现在我们的面前，更是活在神的面前。原来他们之前所讲的都是假话，他们其实已经立定心志要去到埃及，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讲，那个是最安全的一条路，去到埃及有埃及的军兵保护他们，他们就能脱离巴比伦人的手，他们住在这个地方，那么省长基大利又被杀了，从人的角度讲，很有可能巴比伦人要派兵来报复他们，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在他们来到先知耶利米之前，其实心里已经做了决定，就是要去埃及，只不过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些不能够确定的，这个前途未卜，他们并不能够真真正正的心里面有平安。所以其实他们心里真正所盼望的是想透过耶利米所讲的这个话，他们巴不得耶利米所讲的就是说，神允许你们去埃及，你们去吧，他们那个时候就真正的心安了。他们自己想去，如果神的话也说他们可以去的话，他们就可以放胆按照人的意思去到埃及。结果没有想到神的话并不是这样，神的话乃是要他们去做一件他们没有信心去做的事情，就是居住在犹大地，不可前往埃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一旦神的话跟他们自己心里所想望的不同，他们就完全抵挡神的话，要坚决照着自己心里的意思去行。我们看到这一种的口是心非、顽梗悖逆的罪性呢，再一次的表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思想哈，我们这些做上帝儿女的，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表现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定义要怎么行了。所以当我们心里要去这样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盼望的就是神允许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神祝福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行，我们就心安理得。所以我们心里并没有一个真正顺服神的心意，真正顺服神乃是放下我自己的意思，我去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这个就是人性的软弱。我们人性的软弱常常是把我们自己的意念放在神的意念之上，把我们自己的道路凌驾于神的道路之上。但是神的话却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一个基督徒蒙福之路只有顺服神的意念，顺服神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一群顽梗悖逆的人身上继续地表现在我们的面前。到了第44章，虽然他们去到了埃及，在达比尼这个地方，耶和华的话还是借着先知耶利米临到这一群被盗的子民。我真的是觉得上帝是一位真的有耐心的神。你要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上帝最可怕的审判，上帝对人最可怕的态度是什么？两个字，叫做任凭。啊，上帝任凭人乘着自己心里的私欲啊，恶欲去行人自己以为美的事，就是上帝不管你了，你自己想做什么都行。可是我们在耶利米书当中看到，这些人如此的被盗，如此的得罪耶和华，甚至在第44章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些人到了埃及还是违背上帝的话，还是抵挡先知。他们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就是向那个偶像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如此悖逆的啊，犹大人一直到最后都不肯向神悔改，但是上帝也没有任凭他们，上帝仍然对他们说话，仍然宣告信息，仍然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若不然的话，审判刀剑都会临到你们，即使你们居住在埃及。所以我们在当中看到的就是上帝那种不放弃的爱。人被盗，人不顺服神，人要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但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却如影随形的伴随着我们，他一直对我们说话，哪怕说的是极其严厉的话，是审判的话，那都是他对我们不放弃的爱。好了，最后的一个部分呢，这个第四段当中，第四个部分呢，是最后的第45章，只是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那这个45章讲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补记，补记神对巴路所说的话。那么他是要巴路呢不要图谋大事。可能巴路那个时候也想图谋大事，也想光芒四射为神做大事，可是神却劝勉他说，这个你不要图谋大事。如果你要读懂第45章神对巴路所说的话呢，你一定要参照前面的第36章。原来第36章就告诉我们说，在约雅敬第4年的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要取一个书卷，把上帝赐给耶利米的话呢都记录下来。所以耶利米就招了巴路来做他的书记。那么巴路就把耶利米口里所传讲的神的话都记录了下来。那么到了第2年，也就是约雅敬王第5年的时候呢，9月间，那么巴路呢就去到耶和华殿的上院，在耶和华殿的西门口，就在那个地方传讲神的话。因为那个时候耶利米被拘禁，不能够去到圣殿，所以耶利米就差派巴路去到圣殿当中来宣读神的话。但是耶利米派巴路去做的这件事情呢，事实上真的是后来给耶利米给巴路险些带来这个大的灾难。因为后来这个约雅敬这个王把书卷也割破了，也烧毁了，甚至起义要杀他们所以其实当时巴路是面对着一个极大的逼迫，极大的危机。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要再对照第45章，原来在巴路去到圣殿 宣读神的话语之前，上帝有话对巴录讲。其实上帝预先已经在坚固巴录，已经在安慰巴录，已经给他应许，就是为了预备神仆人的心。当他后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有神预先对他所讲的话，他可以放胆去宣讲神的话，他可以刚强壮胆。那所以到第45章的时候，其实是补记了一个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在45章就说，约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啊，因为是第5年巴录去圣殿传讲的神的话，所以第4年提前的时候呢，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然后那个时候耶利米就说啊，上帝有话是给巴录的，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息。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就是巴录，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呢，这个在耶利米书当中是常常出现的一句神的话，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不被人杀害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上帝要巴录去做那件危险的事情以前，上帝先把他的话赐给了他的仆人，就是为了让他的仆人因着神的应许能够得坚固，而且也来对付巴录心里面的软弱和罪性，就是他想为自己图谋大事。上帝既针对他生命的软弱，也给他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应许他必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他去做这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害他的性命，因为耶和华保护他。所以我们看见有人的软弱罪性，更看见上帝的恩典。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课第8课是来介绍耶利米书的第4段的内容，一共是从39章到45章7章的经文。好，我们下一课第9课再见。